哎，欢迎收听这个新的一期《天天四季》。大家好，我的八
小五、
娃娃、
雪豆。
哎，这期是有个抽奖是吗？
哎，是。
来，
天叔不在啊。对，先说一下，天叔他出差去了。对，
不来肯定是有原因的。
对、
啊，
要不然不可能不来。他是法人、啊，不能跑啊，对吧？
所以今天是个非常神奇的阵容。
对，是个非常神奇的阵容。然后今天也有一个抽奖啊，给大家。
你这个有点唐突啊。
天叔不在，疯狂抽
啊！
天叔在也疯狂抽，
就趁他不在的时候抽是吧？
对，
是天叔去了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去出差了。
对，神奇的国度，然后去出一个神奇的差。
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啊？
是，
等他回来再聊吧。
OK，
怎么说的跟一去不返似的？
你
别这样，
你还是给家人们带点福利吧。
对，给带点福利啊！首先，感谢慈岩书馆、啊、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漫画《金牌得主》1到3卷。这个作品呢是鹤舞加太所创作的漫画作品，讲的是一个花滑的故事啊。
哦，
然后现在也在哔哩哔哩上有这个电子版的动那个漫画，
嗯，
然后反响说不错，然后现在实体版也推出了3卷。这次给大家抽的1到3，然后我们合适呢，我刚才问了一下安姐啊，他们在卖1和2，如果就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合适再购买一下。对，我觉得画风非常好，然后他的故事也很感人，故事吧没多长，但是说看好多朋友就是看哭了好几回。
哎，这几年这个体育漫画动画作品好像热度比较高、啊、
那可不是吗？当然可能大家看的不是这个体育本身啊，看更多的是这个 CP 什么的。
你有一些别的想法？
我也不是我有别的想法、哦、你看我现在北京不是有好多谷子店嘛，
啊，
然后去逛谷子店的时候、
啊、对，这个确实就是被最近开了好多这个
对巨多那
个
谷子店，然后卖那个八级，对，就是徽章、
嗯、
然后要么亚克力立牌，
亚克力立牌
我最讨厌的东西，
还有流麻这种、
哎、流麻这种，然后特别特别多人在买，然后但是大家都冲的是那个角色去、
嗯、
这个运动什么的无所谓、哎、主要是这个组 CP
我看了等于我运动了，
是是是，所以说这个市场现在还挺大的。我昨天跟我媳妇聊天的时候，她跟我说，现在就是二次元的一种货币叫做什么？叫包挂
啊？
包挂是二次元的一种货币，
硬通货。
硬通货。你像这个，咱又说回企咖吧，前几天讲过那个，现在企咖吧不是特别火嘛？
嗯。
然后咱们就说企咖吧的包挂就是硬通货。
哦。
就是首先是一个它小便携，你可以拿去展示，它跟那个大的不一样，对吧？我挂在包上我可以出去了、
嗯。
还有一个就是包挂的种类很多。然后它的铺货量非常广
啊，
所以说就是在这个二手交易市场中，包挂也是成交量最高的一个。
但它的这个流通量大，是不是单价就低了？
对，单价就低，而大家都能负担得起
啊、哦，也是。
对，你可能大的那个抱枕什么的，一个是占地儿，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会贵一些。但这个小包挂就没有那么贵，100块钱左右。
而且你可以每天出门挂不一样的。
哎，是。所以现在就是任何一个 IP 品类下面一定都会有包挂。
那么咱们是不是？
出西蒙包挂是吗？咱真有啊！
我记得以前出过那个机组小子，
对，机组小子那包挂不是有吗？但是太少了种类，那、
嗯、
出多点那吃蒜的呀、嗯、什么的，
就是离不了蒜啊。
对对对，就是多来几个种类，咱可能以后能把它做成一个集合硬通货。哎，光做梦了、啊，
那你多买点吧，
对，
多压点货在你家，
我压多少赔多少，
内部消化
可以，嗯，行，就这一个抽奖啊，大家希望大家动动小手啊。把漫画抱回家。
哎，
好，那先说新闻。
行，
我这边有几个很短新闻，先快速去过一下。
好，
嗯嗯，
第一个是剧场版动画《乐园追放：心之共鸣》是确定2026年上映。
哎，
之前也说这个动画呀是原班人马制作，
嗯，
轩轩做剧本，
老徐
说到江二导演，
哎，
这个斋藤江四做人物设计。
是，
预告呢是一段这个很短的战斗动画，做的还是很好看的，
是
不错。
嗯，原版动画就很好看啊，就是《乐园追放》。
对，
希望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但是人设上有一些变化，
是
看看新的这个故事会怎么样。
哎，
我记得原本动画已经很久之前了，
很久很久之前了，
好像是2014还是2015年，
你还能记得年头？
对啊，因为我看这时候我好像还挺小的
啊，你说呀，老二次元，
完了这个
我是小，
在座的几个人都说出这话，
是感觉是高中大学那一阵儿，
对，
那
会
儿
得快上大学
了，你就硬要说，
哦，那
确实想不起来了。现在就想想，甚至有些怀念，什么《乐园追放》啊，什么那个，什么那个，之前看什么《交响诗篇》什么的，好老了，真的好老了。这一眨眼，这个时间就过去了，真快。
对，你再往前数，就该数到零几年了。
那可不是吗？嗯，
别了，别了，
别了。对，数家谱呢这。
啊，
嗯，
行，下面还是一个很简短新闻，模型新闻，嗯、
哎，
万代新闻，这个
代哥，
11月13日啊，这个万代 Splits 就宣布。 会从这个2025年的4月开始提高这个塑料模型的一个建议零售价，比较正式就公布说不同商品涨价幅度就不一样。
哦，
看了一下，
嗯，
这个区间呢就是涨幅啊会在3%-43%这个区间。
不是什么东西涨43%啊，我靠。
这个比如说这个下压专用那个模械
啊
,HGUC 的，
嗯，
它这个含税价格770日元
啊，
涨到1100日元。
哦，涨这么多。
哦，这样涨。
这个涨幅呢就40多了。
哦哦，这样哈，那确实770日元挺便宜的。
但是涨的百分比也挺多。
哎，是，听来挺唬人的。
对，但是有一些就是虽然涨幅不多，但是钱多。
嗯，
比如说这个 MGES 强袭自由
啊，哦，
它含税价格呢是15400日元
啊，是，
对，要涨到这个17050日元，
我靠，涨了2000多日元。
所以说它是这么个战略，就是它这个比较便宜的东西，它就猛猛涨这个幅度，然后比较贵的东西它就小涨一点，
微微涨，
对，然后让你看不大出来
的感觉。哦，这样啊，奇妙的数学了又
啊。涨价原因他们也说了，就比较官方嘛，
啊，原材料，
对，就成本高，物流贵，
啊，是，也就这些了。
工厂失火
啊，
被水淹了，
对，要么就是反盗版
啊，没啥好说的，
是，就是这些东西，
啊，怎么办呢？
怎么办
呀？买还是买啊？谁让咱是万代凯子呢？
每年少买那么两个吧，
少买两个，那肯定也得看他出什么
啊，
是的。
今年其实还买挺多的，
是吗？
大盒小盒买了一些。
今天买了啥呀都？
但买了你
算算吧。
拼完了吗？
没有。
哎，上次天叔送我一个，是天叔还是你送我一个？
啊，
那个，
天叔给了你一个。
天叔给了我一个，然后我还没动呢。
我自己家6-7个扭蛋没开
啊，
两盒大的也没开啊，行吧。
今年过年开了呗，反正正好也没事。
说你这个涨价，我想顺这个说一个别的事儿。
嗯。
就是同样也是涨价，这个周刊少年 Jump 宣布他们的稿费上涨了。
哦，
发了钱多了，
发了钱多了。
看来这个作者都骂。
对，就是新人的这个黑白稿啊，现在是涨到了这个29,000日元一页，彩色稿会更贵一点，是31,350日元一页。
哦，
对，
哦，他们是这么算的稿费是吗？
对，
一页
一页也算。
哦，
涨幅还不少呢，
一页20,000多，画个10页就是20万。
嗯。就是可以推算一下，因为当时《爆漫王》就那个漫画，
嗯，
第35话的时候，2009年吧，应该是说这个新人的这个黑白稿费，当时是12,000日元一页，彩色页的是黑白的1.5倍，
现在是涨了1倍多，
对，
哦，那还真是，
看看人家，看看万代，
但毕竟日本这个整个物价都在涨，这两次去出差就感觉什么东西都贵了，
对，但是。Jump 涨价，这个稿费上涨，是不是也暗暗隐含了一些不妙的气息？
工资多了一些，通货膨胀了是吗？
对，
不是，就是这个漫画是不是有点卖不动了？
哦，
就是这个作品，
但 Jump 书籍本身没涨吧？对吧？
对，就是稿费涨了，
稿费涨了，
对
啊，
就是漫画家是不是
少了是吗？
少了，
只能通过这个，也有可能
分的钱就多了，
吸引一些这个年轻血液。
哎，是。
这么会推理呢？
只能这么想了。说实话，现在整个日本也在经济下行嘛，
啊，
就是大家就是确实是工资也涨了，政府也老发钱，但问题又来，你那点钱根本抵不上这个膨胀的这个涨幅。
确实，
对，嗯，没什么变化，生活也没变好。
上期不也说嘛，就是同一个这个模型玩具再版，
嗯，
价格都快贵了一倍了。
所以你看，啊，再版是为什么？再版是为了想挣你的钱
啊，
嗯，但是又不能原价给。要不就亏钱，
对，他不挣我钱，挣谁钱？
是，
他活该挣。
是，那你这个万代该涨涨，反正你该买买，没办法，
我活该。
对你活该。
好，行，
嗯，是，
好，
啊，
下面是两个很短的手游新闻。
行，
对，都是我最近还在玩的游戏啊。
嗯
，P5X、P5X， 它是这个21号要更新新的版本。
好，
简单说一下，就主线第3章还要继续往后出，新角色这个琴音。也是一个新的限定角色吧，有双属性，
嗯，
可以风和冰来回切换，形象还是挺好看。
哎，
嗯，
这个角色耳语这个配音的声优啊是夏地子野。
哎呦，
对，也是很多朋友比较熟悉，比较喜欢的一位声优吧。
可不是吗？
然后他就是很多老角色都有加强，像是那个一开始就有的 Joker，
嗯，
夏日朋子啊，李瑶林、龙斯，
嗯
啊等等等等，一些老的四星五星。都已经宣布了是有加强，也是写了比较详细的那个加强条目吧。
啊，
哦，我就觉得这还不错嘛。
对，这挺
好
的。好，你 你别一代版本一代神
啊、
老搞这个更新换代这个事儿，
老搞这个退环境这一套，
对，退环境没劲啊，真是，嗯，
对，就是环境也在不断的变难，数据在膨胀、
是，
但是你适当的给那些老角色，给我们这些充了值花了钱的角色加一加强度、啊、也还挺好的嘛，
对
对吧，
对对对，是
稳定一下环境，
对，你别我抽着角色不能用了，到后期
有些游戏抽着角色用两个月结束了，
是
啊、很多人
你想说谁
脑子里面突然又浮现出了一堆名字
你就想吧，你就猜吧，
主要是哎，以前玩那个你还记得最早一个手游叫做扩散性百万亚瑟王，
对、
啊、那个是
又开始又往零几年开始数、
哦、那个东西超级氪，
对，超级氪、那个东西是一个特别早的一个，就是一个纯纯的退环境的游戏
啊、
你用了卡用了三个月，因为它那个卡的卡出来之后它的能力是三倍，然后你过这活动它能力恢复值就恢复到正常了，所以说就是当期卡最牛逼，但以前觉得这个东西很理所应当，
嗯，
但现在觉得我靠，你搞退环境你就是在恶心人，
那时候大家都不懂，
对，真是不懂，
就是厂商也不懂，你玩你也不懂，就是
厂商巨懂，
大家在摸索摸索这个怎样大家才能这个接受，
对，现在你觉得靠
加强这个老角色也是一种挺好的办法的，
是
让这些老角色再就业嘛，
是感觉制作组确实走心了啊！
嗯，加强一下也挺好的嘛，
这得夸一夸。
必然抽到了，就放仓库里烂掉，太难受了。
真是只剩爱了，那不行。嗯，
是的。
虽然说 FGO 也老骂，但他确实每年还会公布很多老角色的一些增强
啊，对他都会有增强本什么的，
弄点技
能
本、
技
能
本什么的，
弄点宝具本。
是是是。
对，而且 FGO 的这个角色保质期还挺长的，就是当时抽了梅林，他能用了大概一两年的样子，然后他才被。杀出了沙虎给代替的，
但是说实话，你说当时就是看他那个无敌嘛，但后来就给你出这个无敌无效，我觉得、
啊、
哎、
啊，
这不就是就纯恶心人嘛，
是
吧？你都无敌了还无敌无效，我真服了。
是的，他就变相在抬高敌人那方面的难度。嗯、
对啊，所以没劲。
刚夸了两句就开始骂了三句。行行行，
嗯，
接着往后说啊，就说十二月还会和这个 P 五 R 有联动。
哦，
就是还会有两个新角色嘛，
方泽侠，
对，就学妹方泽侠，还有那个男人，
那个男人
啊，那个知道了、嗯、
不用说了，那个预告里也有那个他亮相嘛，就明智嘛，
是，
就现在呢也不知道具体的一些那个后面的安排，
二五仔，
对，然后这个还有很多玩法上的增加和改变啊，这里就不说了，
嗯
啊，游戏反正就是也算是一个养老游戏吧，反正每次更新剧情也不多，可能一天就打完了，
嗯，
放那么半个月一个月，又给你来点活动，来点新剧情，也不知道呢到底是这个阿特拉斯还是这个完美世界，他们是谁在互相拖后腿，感觉有一方还是比较努力，
嗯
嗯，
我猜是完美世界，
我觉得看那个采访完美世界好像还挺上心的，
是
啊、阿特拉斯呢他是慢慢的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好好弄一弄
啊、
忙呀
啊、不知道，看看
阿姨幻想了吗？是不是？
看有没有这个评论区的大神给我们答疑解惑？
是
啊、
嗯，行。
然后再说个游戏吧，也是最近还在玩的游戏，《三角洲行动》
有
八宝粥，
还在周啊，还在周、
对，八宝粥嘛，它也是21号更新
啊。
简单挑几个点说一下，就它那个摸金、塔科夫模式和这个大战场都会有新的地图
哦。
嗯，
塔科夫那边我就不怎么玩啊，我就是玩那个大战场。嗯，然后看新的大战场，它的地图呢是一个这个堑壕战主题的一个地图，
嗯，
有点重回一战的感觉了。
好，
对啊，都在那个土里跑呢啊、
嗯，这有什么好玩的呀？
不知道啊，所以看看这个明天后天是什么情况。
嗯，
然后有一个新的辅助角色
啊、
嗯，叫佐亚。
嗯
嗯，有些技能到时候再试一试。
嗯，我现在睡觉前老是看三角洲直播，我看摸金模式。
啊，看
一个人 solo，
看剪辑是吗？
不是，就是看直播
啊、哦，
还挺有意思的。
搜东西，
对，搜东西。他那些角色不是都有这个自己的技能吗？
对，
有些技能加速跑、丢雷什么的、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其实最近就是看那个 B 站或者是一些短视频平台，
嗯、
他们这个摸金的那些精选剪辑吧，还都比较火。
嗯、是，
嗯，
有几个主播也算是通过这个游戏吧，
嗯、
有了一些知名度了，还挺神奇的。嗯嗯，
玩塔科夫没知名度，玩这个有知名度。
这游戏它就相比于塔夫来说可能更观赏性一些，就是你平常刷到路人
啊，对，
它会更容易看懂这个游戏。
哎，是是是，
对，
对，塔科夫太有点太硬核了，
这就特简单嘛，
是，嗯，而且很亲民啊，
嗯，
还会增加一些新的优化吧，有新的武器，
嗯，
增加一个人机的训练房间，
嗯，
这个优化方面也是这个队友啊不会挡这个子弹和道具， 换弹动作呢也会有一些优化。
哎，
之前就是反复吐槽啊，这个大战场的一个排位积分的规则也会有一些调整。到时候我们试了一试，看看能不能手游节目再汇报啊。
行，哎，你的号解封了是吗？
哦，你还问呢？
因为大巴玩太好了，然后让系统误判为这个是挂给封了。
他那个应该也不是玩太好了，他就可能就是那个
杀太多，
捞薯条捞太多。
很多那个游戏也一样嘛，就举报多了以后，他会
被举报多了，
封你几个小时或者封你半天那个。
意思意思，
解封了是吗？
对，
是有这种机制。
谁举报你？我以为你是被那个 AI 就判定的
啊，
因为 AI 有时候他也不智能嘛。
应该也不是 AI 判定吧，我觉得就是
这种游戏 AI 一般不会这么干。
那天可能就是那把吃了几个举报
啊，
然后就直接封你一个小半天那种。
哦，这样啊？
对
啊，那也行，反正解封了呗。
对，他那个一般这种封都不会封太久
啊，
都封个半天一天那种。
是我没有这种经历，大概是因为我这种游戏玩太菜了。
是，
他不配封我。
你
是不是那个？
你老举报人家？
有些MOBA游戏也这样。
好像是吧。英雄联盟据说好像也有这种机制
啊。
对，至少瓦兰特是有的
啊。举报太多，就是首先先给你封上，
对对对，
然后再查。
对，
哦，这样，
对，就是先斩后奏了
啊，也行吧，
没啥说的，这个就是你封了就别玩呗。
是，所以有些时候游戏不能玩太好，玩太好就容易遭到举报，
得演是吧？
但这个游戏吧，它也不是你玩的好不好的问题，它就有些规律和套路嘛。因为这游戏就是。弹场啊，他会根据本场的一些玩家匹配一些人机
啊，对，
玩多之后呢，会知道那个人机的一些规律，还有他们前进的路线、
刷新点，
对，
他有任务，做任务的时候那人机就开始往里冲。
哦，没有，就是那个大战场倒是没什么任务
啊。你玩大战场，
固定的路线和一些固定点位吧，就比较容易去抓那些稍微智力低一些的 AI
啊，那也行。
对，但是你杀多之后呢，那个 AI 也会特别猛
啊、
会突然几个子弹锁你头上，
训练了
AI 开挂。AI 开挂那就不叫开挂了，对吧？
AI 那叫展现真正的实力，
就是
就抑制你突然这个猛猛杀 AI 的行为嘛
啊，
保护一下
人机觉醒
啊。哎，那个三场桌大战场是几十人对几十人？
32对32。
哎呀，那还挺
多。但是他那个32不会全都是真人。可能会有4到8个左右的这个人机吧。
啊，20多人对八
对
电脑。
战地一开始是不是也是给你匹人机？我记得2042刚上的时候，
战地它是有那个人机，
对吧？
有那模式吧？
我记得好像是有，
就是你能分辨出来这人机是吗？
比较好分
辨，它显示的还是玩家。
战地里能分辨出来，因为你瞄他头上的时候，那个名字你一眼就知道是人机。
哦哦，这样。
对，玩家 ID 跟那个人机 ID 不一样，当然也可能是我记错了，大家可以这个
啊。战地我确实没玩过，
2042我记得刚上的时候有，后来没再玩了就不清楚了
啊。
但现在的巨智能，我之前玩那个，之前是朋友拉我去玩那个刺激战场
啊，
就 PUBG 那个手游
啊，
玩那个刺激战场，第一轮会给你组队组了个 AI， 但那个 AI 我靠正儿八经还跟你聊天儿
啊，
那 AI 说走、
啊、
咱去打什么，
跟你
对，
跟你开麦聊天，
不就打字儿
啊，
那 AI 打字聊天就是说走咱去什么什么地方，
我
过去就是说走一会儿我冲你掩护我一下什么的，
牛啊。
对，要不是他说的话很人机，
嗯，
我还真觉得他是个玩家，
嗯，
对，最后打赢了还跟你说、哎、牛逼啊哥们我说还挺口语化呢，我说现在就这么牛逼了吗？
赛博陪玩，
但是。挺好的，
就陪伴感拉满、
嗯、真是陪伴拉满，嗯，
牛的
是
也挺好，
挺好，
人机有的时候还是有那么点作用是吧、
嗯、是、
嗯、
呵护了属于是、
嗯、
对，
但我觉得这种游戏就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吧，你有些人机确实能保证一些体验，
确实，
就如果是全是真人的话呢，对有一些人来说就体验比较差，
社交压力很大，
嗯
啊、是，
关键这种竞技性比较强的游戏吧，就是你这个一枪
大战场其实它竞技性不强，
但是你打不到人你也很挫败啊，
他相比于那些5v5的那种
啊，是
CS
要好点，
对，好多了吧、
嗯、
对，我就是完全现在不想去碰瓦兰特或者是类 CS 那一类的游戏吧，
就是不想竞技，
他那个就是比较固定，对，你得记点位，
对，
记这个烟位，
对，
扫描位、
对，然后还得学点经济学什么的，
是，那你打街霸一v一，五v五玩不了，一v一行，
那压力更大了，
是，
哎，街霸现在也有这个电脑牧人了，
哎、是吗？
对，
哦，是的，
街霸六现在有这个
牧
人系统，
也挺牛逼的，
对，这牧人系统是，不，为什么突然聊上这游戏
AI 是吗？
对，
突然、
那个、
有点这个 AI 到底对游戏 体验有没有提升这小话题？
变 EA 了？
那你说吧，那你说吧，
我觉得挺好，
聊都聊到了。
他那个牧人系统啊，他是可以根据你的这个选择来改他的强度。比如说，
嗯，
首先他那个 AI 啊，他不是那个写死的那种，就是你比如说你这个玩一个对战，然后你选个 CPU 的那种 AI， 那种 AI 其实智能度不是很高
啊。是
G86 推出这个 AI 系统呢，这个牧人系统它是学习这个在线的这些玩家的动作。
我靠，
对，就是你可以选定一个段位，你比如说你觉得大师你打不了，你就选个什么白金，对吧？你选个这个钻石段位的，然后呢，他的这个行为就非常像这个钻石段位的一些，
就是他们能用出来的那些招或者
对，以及战斗的思路。
对，
主要是
这
个战斗的思路。
补充一下，他还可以学你自己的，
对你还可以，
就是
你
可以变一个 AI 的你自己跟你自己打。
我操，这么牛逼！现在都
对我试过，但是他有时候他操作就特别像你，但有时候他就会犯那种特别没有必要的蠢。
啊、对
你断连，他也断连。
对
对、
啊、对。然后我仔细想，哎，这蠢好像我以前犯过
啊。
就他不是那种傻傻的，就是我看到这个指令出什么指令，就是这种纯 AI、
啊。
他是真的就是
在学习，
在学习你的这个。行为，
哎，我觉得 AI 这个是挺牛逼的。以后这种格斗游戏有 AI 辅助，我觉得可能。
而且你有时候，比如说你回去了以后，你排位可能等的时间比较久，或者是也没什么时间，
啊、
然后你就跟一个这个打，跟这个牧人去打，其实很休闲
啊。是，
对你可又可以玩一会儿，然后又不会觉得心理压力很大。
哎，是，
啊、
就很像那种那个少年漫画里面男主自己在头脑中跟自己对决的那种感觉。
啊，这样，哎，那真不错。以后 FPS 我觉得应该多引入这种东西，所有人在陪你玩，我靠，这个感觉拉满了。
主要现在吧，我就玩不了那种竞技性特别强的那个游戏，嗯，需要一点这种叫什么
胜负心
AI 关怀
哦 AI 关怀。那你玩三无双这种的
啊、
嗯，就你一个人啊，就是就
但就不竞技啊，
哦，还得要竞技。
我就说竞技游戏里面嘛，
就是啊、
嗯哦，需要
有对抗，但是又有。关怀
啊、哦，有对抗，你对抗不过的时候就给你点关怀
啊、我现在就是觉得是这样的感受吧。
对，三角洲就挺合适的
啊。
三角洲对于我这年龄段可能比较合适。
是，所以你为什么
对于那些天才少年就觉得这游戏可能没意思
啊？对，人家都玩塔科夫去了嘛。
啊、
是，嗯，看隔壁啊，天天在玩塔科夫。
是吗？他也是零零后，
人家人家喜欢这种上压力的玩法
啊，
对，人家不需要关怀，
喜欢这种以小博大、紧张刺激的玩法。
啊、
哎，是、
嗯、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比较年轻，心态上比较好。
对，还是心态好。哎，我也玩不了这种东西，因为我老跟自己较劲。
哦、
嗯，就是玩这种东西吧，就哎呦不行，我为什么
胜负欲很强？
对，就是想赢，玩游戏为了赢嘛，对吧？嗯、就是想赢啊，输了就哎呦，怎么为什么会这样？
嗯，
然后疯狂的反思自己。搞得自己很不开心
啊、嗯！只反思不练习，
对，然后该说还是说，
对，该看不起别人还看不起别人，你这不行。对
啊，
雪豆老师这性格跟我大学同学似的，
是啊，
他一跟我打竞技游戏的时候，他一输了，
对，
他就开始砸桌子，梆梆梆
这样。但是我还不至于这样，我只是会把这个压力给到自己，
然后
砸自己。
对，不是
对
他也是砸桌子，但是不跟我们生气，就是他也在自己跟自己说嘛、
啊，
是吗？然后觉得打的时候说，哎，你这个不行，或者他会这样吗？
对，他有时候打赢了对面。
啊，打赢
对
面，哎，你还打了吗？但输了就是，比如说在打之前
啊，
他会过来看，说：“哎呦，你这个不行，差点，差点。
那”那肯定是会
的，
这个属于是这个大学寝室固定环境
啊，
压力
对，
挺好，
给别人上压力，
还能回忆回忆大学时代。
哎，我去年才毕业呀，
挺好，挺好。
哎，你来集合，那你这半辈子是毁了呀，行吧？
这辈子有了，
对，这辈子有了，
我这辈子有了、
嗯、啊，
行，嗯，
先下面再说一个日本推特看到话题吧，
哎，
嗯。
说的是一个兼职漫画家的时间分配，
嗯，
就说在这个推特上有个叫 KA92 的漫画家，
嗯，
就分享了自己的最近的一个时间管理，就说他工作日呢是平时8:40起床，
哦，
然后去公司，
嗯，
回家呢就是到了晚上的9点到11点，然后啊他就是需要再去画漫画，
这么惨，
画到2点
啊，
对，
那还8点起，睡6小时，
是
牛逼，
休息日呢就睡到中午。
啊、
吃口饭12点就开始画，
嗯，
喂，
画个下午，然后吃个晚饭，继续呢就画到凌晨2点到4点
啊。
然后他确实是推出了两个这个商业漫画的单行本，
嗯，
叫《异世界人生剧场》，
啊、
是从2021年一直画到现在。
哦、
他平时是在一个游戏公司上班，
嗯，
就说这个兼职确实很累，
那可不，
就非常不推荐大家这么弄。
是，
啊、
他这都。感觉不像兼职，是打了两份工，两份正职，
对，两份正职
啊，
哥们儿还画异世界呢，这么画下去自己都转生了，
嗯，
这肯定会猝死啊！真是，你说你一天睡6个小时，
肯定会猝死爱情，
一天才睡六个小时，
还是要注意身体。
对啊，睡到两点，早上起来八点起床
啊，
六小时哪够啊？
但六个小时其实还行，
但是可能分人吧，可能他就是觉少那种。
嗯、
但你看他周末又睡到中午，我觉得不信，肯定是身体机能在给
他
做、那个。
关键是你看他这个作息，他就没有一点空余的时间，就上班、然后睡觉、吃饭、画漫画、
画漫画。对
对，这我觉得对精神压力是很大的。
对，你要是觉得这个画漫画是放松，
对
啊，我喜欢画这个东西，当做一个兴趣爱好去弄可以。但是他这个现在还在连载。肯定是当职业了，
对
对，这个事儿确实压力很大，要不然就辞了得了。
他觉得很累，但是这个上班也还可以，
那个
漫画也想画，
绝壁是挣得多
啊、
舍不得辞，
哦、是吗？
对，或者是说这个靠这个打看这个靠这个干活去补这个漫画的钱，出版什么挣不到钱什么的，
就不能他喜欢这个游戏公司吗？
就不能他真的喜欢画漫画吗？
有点难吧，我看他天天加班到九十点钟
啊
也
不行了，
也挺累的，是。
豆哥，现实时候特别现实，
也，我见过这样的。我曾经在那个留学的节目里讲过嘛，就是当时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
嗯、
我同班有一个大哥染了一身、染了一头黄头发，
不良，
穿的很那个什么
啊。
穿但
你总结一下吧，快速回忆，
就是那哥们什么的，一看就是我跟他聊天说这平时干什么，他说我是做牛郎的，
我操，
然后我说。说那你这做牛郎为什么来学游戏？他说哎我真的是很喜欢游戏。但是呢我现在自己一个人住没有钱怎么办呢，所以我晚上去做牛郎，拿做牛郎挣的钱来交学费。
哦，
说未来我想进游戏公司，我想成为一个游戏制作人，哇，立刻肃然起敬。人家可能就是真的很喜欢这一行，对吧，就只能做一份这个工作去养这另外一个工作。日本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对，可能也真是这哥们可能就喜欢画漫画。嗯，
行，反正就是这么一个事情。
其实有
我反正看完之后呢就觉得还是要注意健康吧，
注意健康，
注意身体。
嗯，而且两个
还是要多休息。
而且感觉两个都是那种在桌子前面工作的那种
啊、
一坐坐一天，
一坐坐一天，腰啊什么的，
嗯，
得有空出去按摩去，按肩膀什么的。
哦，
嗯，国内应该有很多朋友也是这种有兼职什么的，
可能这个燃烧自己啊，会觉得很爽，很投入，很享受。
嗯，但是坚持不了多久。
对，烧完了就没了。
对。就是、
但可以慢慢烧啊，不用那么急。
是，
怎么还没呢？可以有，可以有。
行吧，
啊，行，我这新闻就这么多。
行，那我补充一个新闻吧。
来，
就是这个 TV 动画《魔神创造传》公开了新的 PV， 2025年1月12日正式开播。
好，
《魔神创造传》一听这个名字，大家都能想到，这肯定是那个《魔神英雄传》的后续的新作。
哦，
这个《魔神英雄传》当时在小时候都看过吧，在电视上。
小时候看的时候叫这个《
魔神英雄坛》。
不，我看的时候叫神龙斗士
啊，神龙斗士，对对对对对。但是当时那个传，那个他这个日文字写的跟弹一样嘛，
对，一个单立人加一个云。
妈妈，你应该没看过，你是比较年轻的，
你又开始了啊，你又开始了。
对，因为很早了，这是我记得是我小学的时候，
我应该确实没看过。
我小，我记得我可能小学的时候电视上播的，
零几年，
没有那么早，没有那么晚。可能再早一点，
我看的时候是零几年，就
是
两千年前后吧，那会儿。
但我印象中可能九几年的时候看到了，当时还吵着去那个我们那个百货大楼买了一个幻神丸的一个小的拼装模型。
哎，我小时候买的是那个，
就是已经拼好的那个是吗？
不是啊，对对对，
完整
透明
的，透明
的
那个龙王丸是吧？
龙
神丸，龙
神丸，就普通的那个龙神丸。
对，因为它有好多进化嘛。然后我后来查了查才知道，就是当时国内引进的时候，它引进了两部。
哦，
引进两部，它有个《魔神英雄传》，有个《魔神英雄传二》，对，它这两部都引进了，然后好像是剪在了一起。嗯，
传呗，传就传呗。
对，因为国内好像是叫这个叫什么来着？
叫神龙斗士。
神龙斗士。
国内引进的叫这个《超魔神英雄传》，叫神龙斗士。就是到底引进的什么？到底我小时候看了哪一部？咱也不知道。
啊，一二三嘛，
就接着看了，就是一直看，然后
对，一直看，看到看不了为止。
它是这个，
也当然最后到底看没看到结局，我早忘了。
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个特逗的事儿，就是就是电视台上的动画片儿，
嗯，
然后我看的时候，先播的是《光能使者》
啊，
然后后来播的这个
啊《神龙斗士》。
神龙斗士，然后我。的这个就给了我一种印象，就觉得这个神龙斗士是抄这个光能使者的设定，
是吗？
对，就都是这种魔法机器人
啊，对，
它不是这种写实机器人，
对，
然后都是有一些这个什么邪恶力量
啊，热血桥段，
对对对，
很王道故事，
对对对，
哦，确实会有这样的，
然后又都有这个机器人的这个 就是大的变形，就是整体样貌的这个变化。
是，
我觉得嗯，这不是那谁谁谁嘛？然后后来一查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是爷爷，那个是
八百万打不着，其实。
都日升他们一家的，
对，
嗯，是。这次这个《魔神创造传》创造传呢，是讲这个小学生，他叫星布杜，咱以前那个主人公叫战布杜嘛，
对，
他叫星布杜，
小星小杜，
对，新的这个小杜嘛，然后他跟这个龙神丸一起打开最终 BOSS， 为了打败最终 BOSS 展开一场冒险，
嗯，
还是以前这个王道剧情，大家都喜欢看这个嘛。
那他这次还去创界山吗？
这就不知道了，但是我看预告好像没出来相关的画面
啊，
哦嗯，等等。
对，等等，再等等看吧。然后这次也是角色二 D， 然后这个机器人动起来是三 D，
嗯，
这省成本嘛，
三选二了，
三选二，炫的还不错。看了看剧情什么的，可能它本身的故事其实有点偏子贡向，给小孩看的。对，不知道这一部是不是还是这样的风格。那既然出了，那肯定也要卖胶吧？对，到时候肯定有新的模型什么的。明年一月份才播，
嗯，
是 TV 连载是吗？
嗯 ，TV。嗯，但好像之前有动画，有漫画。
哦，
嗯，所以就是大家关注关注吧。得想想找找童年什么的。
好，那我补充一个，也是这个跟漫画家有关的这个新闻吧。
哎，
很沉重啊，这个感觉
啊。
哦，什么呢？是这个 One Piece 的官方消息。
嗯，
尾田老师因为这个身体健康的问题休刊两周。
哎呦，你说这沉重，我还是又谁故去了呢？然后你说 One Piece， 我不会吧？这么大新闻都不知道，就哦休刊两周啊，哦，吓死了。
不是。因为健康问题休刊两周，这还不沉重吗？
还两周？你看，
不是他就是说他休刊两周，但是他这个健康问题难道还不引起警报吗？
啊，可是可能也跟
他今年多大了？
他今年49了。
哦，
哎呀，那确实挺烧人的。我还以为跟那福建一博似的。
对，我就怕他
变成妖，
万一演变成这个福建一博老师那样，
对，
就是更严重了。
对，因为福建一博他老说自己腰疼腰疼，但其实实际上就是后来看他采访，包括自己这个个人画漫画的时候，就有些时候会发推嘛，
嗯，
讲的是远比他说所谓的腰疼要严重
得多。他后来都需要专人照理了。
对，就是他根本动不了那种
程度，动不
了，还是要多休息。
嗯，
所以呢，这个原定于这个11月18号、11月25号的这两期 Jump 的《海贼王》的这个连载就会停了，
嗯，
会在这个12月2号的时候继续刊登。
嗯
嗯，哎，现在《海贼王》是到了一个算是末期了吧？
到了一个大后期，
大后期，
大后期，
啊，已经开始准备收这个故事了。
对
啊，也是，
所以就是很担心尾田老师这个身体健康啊，因为他，你想他现在今年49岁了，
嗯，
其实他之前身体也没有那么好。以前就爆出过他常年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痛风。
我妈呀！
对，这个，慢性病，
这老年病集一身了要。
对，而且他本身年纪就不小了，也不是二三十的这个小伙子了。
真是，
嗯。然后去年还，我没记错，好像是去年吧，还因为这个眼部的一些问题动了一次手术
啊！哎呦，
就是当时让大家很担心，然后他自己还开玩笑，他不是会写那个给粉丝的信吗？
啊，对对对，
然后跟大家开玩笑说啊，这个期待我这个动了手术以后眼睛就可以发射激光了，就像这个弗兰克将军一样。
那话人还挺乐观。
对，
但确实你作为粉丝更关心的是作者的状况。
对，因为尾田我不敢说他是业界第一劳模，那恐怕也是前三的。
那是，
他几乎不休刊，很少因为就是明确的因为健康问题而休刊。
哦，
对，你想海贼从97年漫画开始连载到现在是27年
啊，
对吧？整整27年的漫画，
可不嘛。
然后现在最新的这个漫画版是1131话
啊，
1000多话，27年，平均下来也就是，一年都要有42话。
我靠！
对于一个周刊漫画来说，一年42话。那基本上就是每周都不休，
对
对吧？一年也就52个周，
对，
你再刨去一些法定节假日，
是
对吧，
嗯？
基本上就是都不休，而且尾田本身他就是画三休一，就非常非常非常勤奋的一个，
嗯，
这个。
对，他得有这个休息或者是这个充电的时间，
对，
嗯，
所以非常担心他的这个健康问题。而且
确实，
而且我没记错的话，就是今年的前半年的时候还是去年，我有点忘了，就是有一话他这个成稿的时候，
嗯，
都来不及把他的那个草稿给细化
啊，哦，
就是对不起，接下来可能会有点剧透啊，就是说到这个邦尼跟那个库玛
啊
暴君那段的时候，
是，嗯，
有那么一话是在回忆当时的这个邦尼小的时候的事儿，
嗯，
然后那一话的那个 当时就是发布在连载上的那个画面、
嗯、
就是草稿没有完成的那个状态
啊，就是直接拿上来不及了。
对直接放在那个上面，然后他后来还跟大家道歉说对不起，这个来不及，
确实没有力所不能及了已经。
对，但其实他那个没有画完的那个版本反而就比较符合他当时那个漫画里的那个情境。
哦，
对，那个气氛其实非常到位。
哦、
嗯，就他那个随手一画那个草稿，其实也比就是很多漫画家的那个草稿要精细很多。他那个草稿基本上就是在描一遍，基本上就可以。
是尾田老师的画工，这个是没人能质疑，
非常非常厉害。
对
对，
而且非常敬业的这个人。
对
老师。
不过呢，官方放这个消息的时候也补充了一句，说这个尾田老师现在这个身体状况有所恢复，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啊。是，
对，
还是好好养吧，真的是，
还真是，
嗯。这是不是想着到三十周年的时候就彻底结束啊？可能想着有这么一个
不好说，但是以目前来看啊、
嗯，
以目前这个漫画的进度来看，确实应该是离结局不远了，
是吧？
对
啊、哦，有一种那种味道了。
对对、嗯，
可以
可以简单聊一下吧，可以简单聊一下，
可以简单聊。
但是接下来这个部分啊，可能会有这个《海贼王》漫画的这个最新几话的这个严重剧透啊，
请
大家这个如果介意的话，就跳过海贼这个部分往后面听啊。
是，
现在最新的篇章是进入了这个巨人国
哦，
艾鲁巴夫，
嗯，
对，然后刚刚结束的这个大篇章算是一个过渡篇章嘛，就是这个艾格海赫德这个弹头岛的这个篇章，也就是说跟这个超级天才这个贝加庞克的这段故事，
嗯，
就是完整结束了。现在就是大家一行人跟着这个巨人族的这个船就去往这个艾鲁巴夫
啊，
弹头岛的这一章里啊，推进了大量的主线。一开始大家觉得藏了很深的那些伏笔，在弹头岛这一章都有了这个非常直白的这个公布，比如说就是明确告诉你啊，这个空白的一百年到底可能会发生了些什么，这个天龙人这边最大的这个谜团伊姆大人到底可能会有哪些能力，然后他的这个背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以及这个最大的一个谜团地之一族的这个意志到底是什么，在这一章里
全讲了。
没有说全讲，就是给你有了一些新的暗示，就是很多这个以前的伏笔在这一章都有回收
啊，把这事给挑出来了。
对对，地之一族的这个事儿就明确说了跟莉莉有关。
哦，
莉莉是谁呢？是阿拉巴斯坦王国的这个当时的女王。
嚯，
对，你能想到他最后的这个部分它连接的是它维拉航路起航的第一个故事，阿拉巴斯坦王国的故事。
是，
对，就是说所有这个地之一族名字里带地的人都是莉莉的传人。
哦，
对，然后但是这个地的意志代表着什么现在还没说。
哦，
对，然后阿拉巴斯坦现在的这个国王寇布拉就当时就是在跟伊姆对峙这个事儿，然后当时就被暗杀了。
哦，
然后这个事儿后来栽赃给了这个萨博。
嗯
嗯，但这些事儿呢是我们知道，但是知道这个真相的人当时只有在场的科布拉国王跟五老星跟伊姆还有萨博，然后萨博把这个事儿呢就告诉了这个革命军这边，但其实海贼的世界跟海军的世界还是不知道这些事儿的，不知道那个莉莉这些事儿，莉莉女王的这些事。
哦，
贝加庞克这边呢是他呢是通过他的这个研究，他当时不是继承了奥哈拉的这个大图书馆吗？
嗯，
他自己的研究就发现了一些空白一百年的蛛丝马迹。那空白一百年呢，是这个海军政府跟天龙人严禁禁止他研究的，
是，
所以他就偷偷摸摸的研究嘛。所以他也算到了这个天龙人肯定要杀他灭口
啊。
没杀他灭口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古代王国的这些高科技啊，这个贝加庞克有一定的这个挖掘，
嗯，
对，就造了一些很厉害的兵器。这个天龙人还需要贝加庞克去控制这些兵器。
哦，
这个兵器的展现呢，就是母火种，就是这个露露西亚王国。当时测试的时候，就是这个伊姆就说啊，我们就是把这个王国给灭了，因为选这个王国为什么呢？因为它离这个弹头岛最近，
嗯，
所以就用这个岛来做试验。就一瞬之间整个岛就没了。
哇，这么强。
对，那个母火种就他那个在漫画里展现的形象，就是在云层之上有一个巨大的像外星飞碟的一个看不清什么样子的一个东西，
嗯，
投射下巨量的激光，然后露露西亚王国就一瞬之间化为尘烟。
啊，二下雾。
对，地上就出现了一个巨海面上嘛，那都不能算地上了，海面上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大洞，然后海水不停地往里涌。
哦，
然后因为这个事儿海平面升高了， 贝加庞克就知道啊，这个伊姆大人肯定要来，或者说世界政府天龙人肯定要追杀他，
嗯，
然后他就做好了这个计划。这一段非常精妙的是，就是作为世界第一的天才，
嗯，
就他完全算到海军可能怎么行动，或者说天龙人怎么行动，
哦，
他就自己布置了这个缜密的计划。然后这里边最精妙的一环呢是，贝加庞克他其实为了高效的做研究，他就把他自己的这个一些性格跟这个特质区分开了
啊，
像漫画里介绍的正直，
嗯，
这个思想科学发明科学，这个欲望，还有这个邪恶什么这些，
嗯，
就他就比如说他觉得吃饭很浪费他的时间，
嗯，
所以他就把这个欲望这部分单独拿出来，这个欲望呢就只负责吃喝睡拉
啊，还这样。
对，然后他其他的这个分身呢就可以去进行他的研究，就不浪费一丁点时间，
嗯，
对，因为他把欲望区分出来了，所以最后的这个欲望呢有自己的贪欲
啊，是
就背叛了贝加庞克
啊。
对，因为天龙人需要有一个贝加庞克来控制这个他的研究成果嘛，
嗯，
那就跟这个欲望做了交易
啊，
就说啊，我们保留你并让你成为天龙人，但是呢你要给我们提供贝加庞克的情报，他到底研究到哪一个地步了，然后我们要去杀他们的时候你要做内应。贝加庞克其实算到了他，或者说他看到了这一幕，他算到了这一幕，然后他就把这些做好了周密的部署，他就让所有的贝加庞克就是忘掉他做的这些计划。
哦，
他就觉得啊，我既然能想到这些，然后我就以后也会有应对的措施，你们就按照你们本来的这个想法去做
啊
就可以了。就是在这一章的最后，然后揭示了这个小秘密。
哦，我预判了你的预判。
对对对，贝加庞克身体被这个刺杀的这个当下，然后他就启动了一个向全世界广播的电话虫，然后这个电话虫呢就透露了这个空白一百年的秘密。简单来说就是天龙人希望这个海平面升高200米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嗯，
但具体是为了什么，如何升高，然后以及背后的目的是什么，他还没来得及说，电话虫里信号就砸乱了。
哦，
大概是这张说了巨多跟主线有关的这个故事。这张的这个最后的战斗也非常之无力，就是五老星全部上岛，第一次正面跟这个海贼对战。就以前的五老星大家看到的时候都是坐在那个这个权力之间在那开会，
对
吧，就是一般不亲自下场。
嗯，
这次呢是下场，并且五个一起，而且有一些就是海贼这个世界里非常玄幻的一些元素。就海贼其实还是他虽然有这个超能力，
对，
但他不是那种魔幻超能力，对吧？
啊，是，
对吧？他没有那种魔法或者是一些这种这个，但是五老星这边展现的就是纯纯魔法。
哦，
就是一个五老星在岛上，然后他就说啊，我要召唤大家了。另外四个五老星就从很远的这个玛丽乔亚被传送到了弹头岛。
哦，
五个人就展现了这个恶魔果实。可能是恶魔果实能力的这个兽化形态
啊，
都全部都是那个日本传说里的那种妖怪。
嗯，
一是要诛杀这个所有的贝加庞克，二是要把草帽一伙摁在这个岛上。当下你感觉他们几个人是绝对打不过五老星的，而且事实上也是如此。
嗯，
就用了一个非常非常也不能说奇妙吧，就是也合理的一个方式解救了这个危机
啊，
就是当年的这个初代乔伊波伊，
嗯，
留下了这个大机器人，里边有非常强大的霸气，然后用那个霸气破坏了五老星的这个传送。对，
哦，
对，就是这一章又提到了空白的一百年，又提到了乔伊波伊，又提到了这个古代王国，然后又提到了五老星，然后又提到了伊姆，又提到了地之意志。
是，
所以你现在来看最后一个艾鲁巴夫这个大篇章，就一定是就是结局的这个大篇章，应该就离那个
真正的结局不远了。
对，拉夫德鲁不远了。
哦，这样，
嗯。
感觉好像确实是，听你这么一说，好像终于不做支线了。
对，就是大家等了很多年的这些伏笔，就最近全都在回收
啊。
嗯，那对于这个海贼粉丝还挺幸福的。
对对，
那不看爽了。
对，但是你一星期就只能看一话，你又担心伟田老师的身体，
是这还休两周。
哎呀，急死了。
对，
哎，确实，哎呦。是不是我估计伟霆老师是不是也对自己身体有考虑啊？可能哎呦觉得画不动了怎么着，所以就赶紧推推剧情什么的。
而且据我所知，伟霆老师是不太会让助手去画的，他尽可能的还都是自己画，
啊，
助手只是做一些非常辅助的工作，
嗯，上上色啊，涂眉毛线，
可能这些。对，他一般都还是自己画。而且海贼这个世界观有点太大了，如果他不是自己画完， 他很难把所有的伏笔就是可能以文字的形式告诉别人或者是怎么样让别人来替他画，
是，
所以一方面又很想快点看到到后边到底会怎么样，然后一方面又非常担心伟人老师就是因为这个常年的这个劳累身体不支
啊、
非常纠结，
也是，嗯，漫画家里，嗯，漫画家确实比较烧身体，
对啊，
嗯，
你想这个大长篇一画27年，
真是，
确实，
而且现在有多少粉丝？
娃娃，你有27岁吗？
我当然没有27岁，
对，你看，漫画活的比你时间年纪都大，
还真是。
是
不过这个对于完全没有看过海贼的这个朋友啊，但是你又想了解一下海贼这个感觉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质感的一个动画，我强烈推荐你去看一部这个短片，
好、
叫这个 Fun Later， 就是他前段时间这个动画25周年的时候推出的一个特别短片，也就20多分钟。
哦、
对，他是通过一个一个这个主角团之外的一个视角，给你去讲海贼的这个世界里普通民众的一个感受。就是大家就是可能比较熟悉这个超能系动画里边或者漫画里边这些。就是各路神仙在打架的时候，尤其是大家都是这个果实能力者，或者是大家都会这个体术跟霸气，
嗯，
打的时候都是昏天黑地的。尤其是像顶上战争的时候，那白胡子那个阵阵果实，那直接大海跟时空都撕裂，
是
对吧？那你打，你看他们打的时候是很爽，但是你作为一个普通人，在这种战场上，你能做什么呢？
啊，
对吧？你想想，那他们去救这个 S 的时候。在场的所有的海军小兵
啊，是
他们又没有这些对吧强大的能力跟这个强大的精神力
啊，
哇，那他们在看这些神仙打架的时候，那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是
Fun Later 就是说的是、
啊、就是另外一个视角，
对，他是通过一个喜欢娜美的一个小女孩，想把她对娜美的这个感谢信想亲手送给娜美
哦
啊的这么一个。故事
就遇到他们在打架，
对，结果就碰到啊，他们在这个香波地提群岛的时候遇到了一些这个，当时这个草帽的那个船要往这个愚人岛去嘛，
啊啊啊，
这么一个切片啊，给你展现了那么几个角色，然后有这个小女孩，有一对海军的兄弟，
嗯，
有一个这个书店的这个老板娘，打工仔吧，算是这么几个人，他们在这个世界里看到的海贼王的这个故事，然后以及海贼王是怎么影响他们的。
哦，
这
样
故事特别好看、哎，你就能感觉到这个王道热血漫画为什么有这么浓郁的这个热血的感觉，
是
就青春的这个感觉，
嗯、
特别特别好，
不错，这个推荐挺好，可以改日看一看。我之前反正在日本上发现，就是海贼王在欧美那就巨多的粉丝，我感觉我感觉他可能在亚洲圈影响力远不如在欧美那块的影响，
我觉得差不多，我觉得差不多，
嗯，反正欧美人要么就认龙珠，要么就认海贼王，
还有火影。
啊，对，还有火影，就是真是就这三家，御三家在欧美的认真度巨高。娃娃那边有没有新闻？
我是有的，就是那个这周吧，还是上周来着？那个我推的孩子
哦，
哎，
这一个挺重量级的漫画，
嗯，
而正式完结了。这个大家对他的反响很大呀，但是一般都是
啊
恶评，对，因为他
对，
因为他的结局实在是令人不是很满意啊，
哎、
嗯，
就是这
个人都受不了，
对，经典虎头蛇尾了。
确实，
因为推子对我来说，我最喜欢的实际上就是最近刚改成那个动漫的那个，剧场版不是剧场版，就舞台剧片，对他们就在舞台上去演那个舞台剧，
舞台剧片嘛，
对，舞台剧片就是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环节。
哦，
他把那几个角色表现特别好，包括主角阿夸在内的这些人，
就是性格跟这个，
对他们现在就是有勇有谋的这个感觉。
嗯，
但是最后这个结尾里
啊，
全都毁掉了。
哦，
没立住。
他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因为这个推子的整个故事啊，有剧透啊，
啊，
就是如果剧透朋友可以跳一下，就是讲了一个追寻他杀他亲妈的凶手的这个故事嘛。
哦、对，
对，因为大家那个其实推子刚改成动画的时候，前三集非常出圈嘛，我相信大家应该也看过。
他第一集一个多小时，
对，
可以当一个对，都可以当个小剧场
版，
对，
而且很完整的第一集，
对，而且做的很完美。
巨牛逼！
对，就算就是没听过这个漫画，没看过这漫画，大概也看过这个动漫的第一话，
是、
嗯，就讲了一个这么寻找这个刺杀亲妈凶手的这么一个故事。
对
对，但是到最后一集的时候，这个主角找到了这个刺杀自己亲妈的凶手。
哦，
他现在面前有两个选择，
嗯，
一把他亲妈的凶手二直接杀掉
啊
啊，
二就是
原谅他。
对，二不是原谅他，就是他已经拍了一个电影
啊，
就通过这个社会层面上的死亡，
嗯，
让他这个凶手彻底就是饱受社会的压力。对，
嗯，
但是他两个都没选
啊，
他选了自己捅自己一刀，
他选择自己捅自己一刀，他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呢？他的目的就是不想让自己的妹妹成为杀人犯的，不想让那个自己的妹妹就是成为杀人犯的哥哥，不是就是
跟杀人犯有关系？
对，就是不想让自己成为杀人犯，然后连累自己的妹妹
啊。
就是他出于这么一个想法，但实际上这很蠢，
确实，
就因为他这个把完全把这个角色给独立化了，相当于，
嗯，
他没有考虑就是在这个漫画中与其他与这个角色有关联的其他角色的想法，你知道吗？
那是，
他就相当于完全把这个角色摘出来，他做了这种行为，对，是不顾其他。这些角色的想法的这种行为，
对啊，也不顾读者的想法。
就是如果你是个路人，你怎么做都无所谓，但你是个主角，
对，而不仅你是主角，你在这个漫画之前已经和其他的这个角色建立了很深厚的羁绊
啊。
是，
对，就是我身为一个读者，我看到他做这种行为，我还其实挺生气的。
嗯，
在最后那个，就是在他死了之后吧，我们都不聊这个那什么，聊他葬礼吧。
嗯，啊，就这个主角的葬礼，
对，就是这个主角的葬礼，
嗯，
真死了，
对，他真的是就死
了，我真服了，我靠。
对，然后在这个主角的葬礼上。然后哭的就是有接下来几个角色，包括一个是待他如自己亲儿子的养母
啊，
一个是曾经跟他谈过恋爱的这个女朋友
啊，
一个是刚才我说过的那个妹妹，
嗯，
但是他们三个都不是最伤心的
啊，
最伤心的一个是追求他未果的一个女孩子
啊，
我觉得这个好使啊，作者赤坂明对刻画这个女孩子的这个表现上整整刻画了三页，就三页都是在写他哭、
啊、
他怎么哭的惨，怎么哭的那么悲伤，然后怎么不舍得、
嗯、
最后最使的就是我说过的这个妹妹的环节，
嗯，
就是这个妹妹她前面不是那个看过那个动漫第一集都知道她死了妈妈，
是
对，然后她这个哥哥实际上是她上一世的那个喜欢的人转生过来的，
是
对，但是她那个哥哥实际上就是已经被发现死过一次了，就是他上一世转生的那个哥哥之前已经死过一次了、
嗯、
然后这一世之后为了保护他又死了一次、嗯、讲道理来说是个正常人来说面对这种强大的压力他都应该会精神崩溃对吧、
嗯、
就是我觉得这段剧情对都堪比就是余华的活着里面的那个主角受到这种悲痛、
嗯、是
就是亲人连续死了好几遍但是这个女主最后就平安无事了就是她放下过去了他又对他又继续往前走
我原谅了其他人
对他又继续往前走了、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我没有办法接受他应该就是
应该会背上一点这个所谓的这个罪责或者是这种压力
对但是他没有最后表现的就是他桌子上放了一个以前的那个全家福、
啊、
最后去上班了继续做他这个工作
对我真的觉得
然后换画
活特坦然
对我真的觉得我其实特别理解就是大家对这个推子这个漫画完结之后网络上这么大节奏因为就是这个漫画前面
没什么节奏就是特别想骂
哦，就是这个漫画前面真的很精彩
嗯，
就是包括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第一季和第二季现在改成动漫就是我个人认为这个漫画最精彩的章节
哦，
已经改完了后面都挺屎
看到这儿就可以停了
对后面都挺屎的大家可以放弃了
是、嗯、
我觉得吧就是转变这种转变啊你可以有但是你得把这个前后的关系给设定好
对你得给我说明白了
对你得给我刻画清楚你不能说就突然一页纸两页纸你跟我说哦他就选择放下这一切然后就过一个平凡生活这我觉得是接受不了的
对
就是如果你前面有铺垫你有一个这个他转变的这个动机
嗯
然后你又很合理的这个推动这我觉得、
嗯
对
不管是原谅他还是怎么样其实大家都可以接受
对而且这一个转变是在一画之内
是
啊你看这
最后一画之内完成
的、啊、所以赤坂明是不是想跟他们健身创一样想最后一画整个活啊
他这个活整的有点太狠了
看抽象看多了想最后整个抽象的
但有没有可能是他想继续画但是就是现在大家都不爱看长篇了所以就是赶快结束了
但是他实际上也没多长他总共都不到200话吧我记得
差不多
连载了四年左右吧、
嗯、
对啊也没有多长
对其实不长
对
哎他赤坂明上一个作品是什么来着
那个辉夜大小姐
对辉夜大小姐
辉夜大小姐那后面也烂尾
对辉夜大小姐那个结局也是有问题
而且他最近说他正在创作一个全新的漫画
我操求求他了烂尾大师
对
他其实就有的时候前期有一些那种刻画角色还有一些小篇章还可以到后面的大主线都挺不合逻辑的吧
对就是只能说不、
啊、
都不算是说他写的不好了就是完全那个角色做出的行为就不跟他之前判若两人、
嗯、
他这个设定感觉就是一个大长篇但是你又不按大长篇去写那就没办法就好比说你说 Bruce Wayne 突然有一天遇见了他在那个昏暗巷道里杀他爸妈的那个凶手那你说他怎么办
对
那 DC 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就先放着呗
可能。
对，我们先不谈这个事儿嘛。
感觉他作品以后如果他还出的话，就看前期中期得了，就别往后面看。
但赤坂明是真的能在初期整活，包括《灰叶大小姐》也是初期，其实确实很出圈。包括做成动画之后，当然也有动画制作方他们自己的努力
发挥，
对，也有他们自己的发挥。反正就当时也是大家好像都在讨论这个作品，
对，很轰动。
对，包括推的也是改成动画之后，你看亚克那个尤阿索比。又说了亚克索吧，亚索比那时候idol 多火啊！
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时候 idol 是油管上目前播放数量最多的外语歌。
对，你想是什么待遇？红白上所有人都为亚索比伴舞，
伴舞
啊。对，这个待遇不是一般人的。你看他，就说白了，他的作品确实很能出圈，而且只是在初期。
对，
但真的是这两个作品看到我真的，哎呦，推子我是看到应该还差十话吧，还有十二完结，但是我就已经没有什么想看去动力了。
嗯。
就是因为感觉他到后面写的越来越一般，
嗯，是的，
到后面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想追下去的这种想法，就是出了看，然后忘了就忘了，也无所谓，拿得起能放得下那种。
对，总而言之就挺可惜的，
是挺可惜的。
嗯，
哎，给大家提个醒了，以后看有他作品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创作吧。
嗯，
对啊，可以
先亮个小感叹号，
对，
可以看一下前中期的发展，对，
对
后面谨慎观看。
真的是有些时候感觉这日本创作家真是前期具有激情，但是到了中后期这种激情就没有了，就开始陷入一种俗套或者是一种哎呦死循环，
就没有一个整体的规划。
对
对，然后说完这个推子了，
嗯，
我们来今天聊一下这周的这个双城之战。
哎，
哦，
对，这个，
哦，还有这个环节呢，
所有人都看了，
欧美二次元，它
也是
二次元。
对，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这个最新更新的三集啊？
看，哎，大家听节目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能看到大结局了呀？是吧，
我们节目周几？
周五晚上。
没有，
那
是周六都行。
还
他还能听我们这个节目之前做个前瞻吗？
嗯，
就是这句话讲什么呢？就是很怪的一个故事啊，就是讲的那个维克托。
哎，
对，维克托这个人，就是主线是讲维克托。我们先暂且不去论那个金斯和魏那边
的
故事，对，
啊，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维克托。
嗯，
维克托就是在续第一季之后，不是被那炮炸了吗？
对，
啊，
对，炸了之后，他那个杰斯使用那个海克斯合金
啊，
把他给救活了，
练了，
对，把他给练了。练活了之后他就成神了
啊，
就是真正的意义上成神了。他不仅是我外表上看起来更有神性，并且他做的事情也很有神性。
确实。
他做什么了呢？他建立了一个这个梦想的这个社区。
嗯，
这梦想社区就是治愈这些底层这些受迫害的人。
这个，对，其实是被那个微光侵蚀的那些人，就他们身体上是有一些这个就是。这个残疾啊或者也好或者是受伤的这个痕迹
的，对的，然后他就把这些人给医治了。
对，
就再说回金克斯和魏那边的故事嘛，
范家人，
就是，对，他们也就是寻回了自己的爸爸。
嗯，
就变成狼人了已经。
嗯，
但是
最想看包饺子的一集。
对，但是他还是保有一丝理智。
嗯，
对于是他们就听说这个那个维克托的事情，他们就打算一起去让维克托帮忙救治嘛。
对，就是因为这个范德尔虽然醒过来了，但是呢他这个身体里兽性的那个部分还是没有跟他的本性分离，所以他还是有可能会因为这个血腥或者是一些别的刺激然后变成那个野兽状态，所以就想找这个维克托救一下。
对，对的，当维克托治理这个范德尔的时候，正当一切都要变得欣欣向荣起来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三集，哎，还是两集没有出场的这个我们的杰斯同学
啊，
对，他来到了现场，但他看起来经历了一些很难过的事情啊，整个人形象大变。
对，
嗯，
对，但实际上我当时是还没来得及看《双城之战二》的，我是被那个游戏的皮肤给剧透了。
哦，
还能这样？
对，就是他那个皮肤是比他剧情先出的。
哦，
他有几个皮肤预览吧，应该是。
对，然后我刷 B 站的时候一下刷到了，我说我，哦，杰斯怎么成这样了？
啊，这是谁？这大胡子谁？
对，然后我就很好奇的去看了这个，然后正好就看到这儿停下来，我很难受
啊。
对，然后杰斯他变成这样之后，他也没说他为什么。他就搞得自己就是一脸我什么都知道了的样子，看起来是一个
很迫不得已，
对，迫不得已很为难，然后他把那一个幸福社区的人全部都杀掉了，
然后
他不是，他主要是把那个幸福社区的头领维克托杀掉了，然后那些社区里被那个维克托医治的人，
对，跟这个他有连接的那些人，
对，然后就全都失控了，
嗯，
对，然后故事就戛然而止，停在了这个地方
啊，
然后就包括这个刚刚醒过来有两秒没有的这个范德尔，
对
啊，是，
对，刚恢复理智，突然就失控了，完全变成野兽的这个形态
啊。
最后的一个这个大泪点就是这个金克斯前段就是前几集救的这个小孩姐，
对，收养了一个小孩姐，
嗯
啊，这个英勇就义，就为了救所有人就。跟这个
剧情杀了，
跟狼人就同归于尽了，
是
大概率是要这个暴毙了，
太惨了，太惨了！我真的不敢想象，他最后这三集要是收不回来，这得多难受啊！这
杰斯已经挨了一周的骂了。
对
对，我不知道小五老师是在哪个平台上看的，是 B 站吗？
我在 B 站看的。
对，你知道 B 站就是这个《双生战》，他整个
有一个骚操作。
对，就是他在这个第六集，就是最后一集末尾的时候，杰斯那一炮轰出去的时候，然后到结局播片的时候，他突然给你在左下角弹出来一个选项。他说是否要选择回溯未来，好像是这样的
时间回溯，
对，时间回溯，然后你点的话，他就会给你跳回第五集结尾，那个范德尔和这个抱抱还有为他们父女三人团聚
的
时候
啊，
这个搞
整一大活，
对，
整一大活，
而且我们有国区特供 BGM，
对，
就是第五集的 BGM 是这个雇佣者，
对，
是
第六集的结尾的 BGM 也是中文的 BGM，
也是中文歌，
对，然后就有一个呼应的感觉，做
牛逼啊，
就是
走心了，是吧？
对，给这个没有看的朋友们这个。简单介绍一下，
简单介绍
就是，这个动画片啊，在这个第五集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大的、比较感人的一个桥段。
哎，
嗯，
就是第一季的时候，这个范德尔是这个金克斯跟卫的这个养父嘛，
是，
然后因为一些事儿，然后就可能是死了，就是下落未知，然后也是为了救他们俩。你看到第二季的时候，你才发现哦，这个范德尔还活着，被这个炼金给救活了。
是，
但炼金呢，其实也不是为了救他，炼金是为了要实现自己的一个夙愿，然后拿它做实验。
哎，
嗯，
对，就看这个，就是搞这个净术这块的，就是想看这个死者苏身这个能不能实现。
嗯，
啊，就拿这个狼人做实验，然后就把他跟这个跟狼啊匹配在一起了。
啊，
就简单来说，就给他改成这个兽人了。
是，
然后你说活着吧，确实也活着；那你说死了吧，可能
生不如死了。
对，生不如死了。对，范德尔虽然这个肉体是活着，但他那个心智就被隐藏起来了，
啊，
就是以野兽的这个形态示人。炼金就控制这个野兽，就是想让他当这个武器。炼金呢，其实是想用这个武器呢，去赢得这个皮臣现在幕后的这个统治者，
啊，
这个
诺萨斯，
对，这个老妈的这个交易吧，算是，就是说我把这个武器给你，然后你给我提供一些资金，然后他其实还想继续他的那个小研究跟小项目。
嗯，
对，是这么一个意思。范德尔他对金克斯跟卫来说那是至亲的人呀，
啊，是，
对吧？中间有一段的时候就跳过一些啊，就是中间有一段金克斯就找到这个，就跟这个范德尔就碰面了。
嗯，
啊，在千钧一刹那的这个时间里呢，范德尔一下就认出来金克斯了。
哦，
然后就他
理智恢复了，
对，他人性那个部分就恢复了。
哦，
但他那个时候控制不了自己。对，就是他可以理性的时候是理性的，但是一旦有这个一些别的刺激的时候，他就
会转化回去，
变成那个野兽的状态。
哦，
然后这个时候呢，卫还不知道这件事儿，然后金克斯就带着卫去找，说我找到范德尔了，地下这个矿洞里，然后三个人就相拥了，
啊，
然后是一个特别特别催泪的一个桥段，
特别感人，
是
特别感人。
嗯，
本身那个原片里用的是一首新创作的歌。然后到中文版这边呢，就改成了雇佣者
啊。
对，确实有一点就是奇怪，就是，我看大家的讨论里呢，有的人说其实也挺好的，就是雇佣者他当时那几句歌词，有一点
应景
意思，有点那个就是大家负重前行，然后最后又重聚的这个意思
是，
但是气氛起的就有点太怪了，就是他那首歌给你感觉这片到这就结束了。就应该就是结尾了，
大结局了，
对，就我们这个动画就到这儿啊，就大家团聚了，结束了，就没有任何问题。
是，
你如果再继续往后看，你看到第六集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就是他会跟你的预期离得太远，
哦，
就你从那个雇佣者那个桥段过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这肯定是一个好结局。但是突然给你整那么一下，你可能这个情绪上你就很难接受。
是，
其实双生战他就一开始就喜欢搞这种反差嘛。
对，
包括第一季的时候，就是最后一集议会都已经要和底层谈和了
啊，
然后金克斯嗖一发导弹过去了，
炸了，
对，把这个谈和的局面搞崩。
是这样的
啊，
英文版本的那个原歌呢，确实也有这个，你大家仔细听的话，确实也有这个亲人久别重逢的这个感受。但他其实暗含有一种又有点悲伤的这个情绪，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地方可能还不是很那个圆满，
解读了，
对，就会给你有一点这个暗示，就在情绪上不会让你拉那么高，就是啊，哦，我们终于大团圆了什么这种。
对啊，其实我觉得制作组他用《孤勇者》这个歌曲，他有另一层考量。
嗯，
就是《孤勇者》这个歌火的时候，应该是2021年左右吧。
嗯，
还是2022年，他其实真的想给你带来一种那种时空回溯的感觉
啊。哦，还有这层意思。
对，我其实是觉得，因为那个歌一想起来的时候，我就会脑子里会带出一些就是以前的那些故事之类的感觉。
幼儿园表演，
对啊，
全在唱《孤勇者》
啊。
对，然后确实是这首歌又在国内后来因为一些别的原因。就是火遍了，
巨出圈，
对，火遍了这个圈外了以后，大家再回头再看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有一种
很幽默的感觉，
幽默的感觉，
确实很幽默。
是的，有时候想严肃也严肃不起来。
对，主要是真的是最早我还不知道这是英雄联盟的歌，后来知道这个是格尔淳勋唱的，然后就知道这个歌是英雄联盟的歌，然后就有点
啊顺势颠倒了。
对，
确实，
对，
确实挺有意思。
期待接下来的发展吧，
就看这最后三集了。
对，
看了我整个活
到底怎么收场。
是，
嗯，
可以。
那最近还看了啥吗，小五？
最近还看了一个这个去年开启连载的一部新漫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叫这个《神月波》。
哎，小五拿着书来了啊？
对，单行本。
看实体书啊？
对，这个中文版，它也正好有港版跟台版的这个官方中文版。
嗯。
对，这漫画的日文
又是读月还读乐了是吗？
对，我还真去查了，因为他的日文其实不存在这个发音的问题，
是
日文是卡古巴
卡
古
拉
巴，
对，
卡古拉巴，
卡古拉吗？
然后就强行写成这三个汉字，
所以是神乐。
我去查了，就是意思啊，这两个字在日语里的意思是那种仪式的舞曲
啊，
跟这个。这跟那个乐曲跟舞曲，那我觉得可能还是读神乐吧。
神乐，火之神神乐，
按你喜欢读都行，
爱怎么读怎么读啊。
太郎他爹不就是跳的那个吗？
这个漫画呢是23年开启连载，还挺新的，
一个战斗热血漫画。
对，也是一个热血漫画。这个、
漫画挺血腥的，
作者是这个外原健。
嗯，
这个漫画引起我注意的呢，就是突然爆火啊！他23年9月才在 Jump 上开启连载，
嗯，
第一话在这个。当时就非常火爆，就不仅是在日本火爆，在欧美也很火爆。
为啥呢？因为他第一话打得很爽吗？
可能吧，就是热血战斗漫画这种感觉。他第一话火爆到什么程度？在那个欧美比较常用的这个漫画平台，这个 Manga Plus 上，第一周第一话的点击率就有50万。
可能是因为他很纯粹吧，大家都挺长时间没看到这种特别纯粹的热血漫画。
就他第一话当时第一周就跻身前五。
嗯
啊，他是第五名，排在他前面的是哪些大手子呢？
嗯，
第一名是海贼
啊，
第二名是博人传第二部
啊，
第三名是炼巨人
啊，
第四名是咒术回战。
哦，
第五就是他
哦，牛逼啊！
那还是
对，我就觉得
就他一个新面孔，
对，就有点太夸张了吧？
是
2024年2月的时候就推出了这个日文的单行本啊、
哦，
第一话，
嗯，
然后4月份的时候官方就宣布这个单行本发行量突破20万册，有点夸张，
卖爆了，
有点夸张，
这真是卖爆了。
他2024年的时候还斩获了这个下一部人气漫画大赏纸本漫画部门第一名的这个荣誉
哦、
嗯，粉丝群体里不管是在欧美跟日本都有这种呼声，就觉得这部漫画有潜力成为新的 Jump 三本柱，
是吗？
嗯，
对。
但我觉得，就是我就是因为他这些评价，觉得这个漫画是不是有点
好看，
有点要么有点好看，
要
么有点过誉了，我、
哦、
就想、这个。
但后面我确实也去看了，
来评
看
来
看前面就觉得。就中规中矩的好看吧，
对，
就
是
很热很常规的热血漫画，
嗯，
对，
比较适合改编成动画那种。
哎，你别说，
还真不好说，
哎，是吧？
还真不好说。
对，但是我觉得他要改成动漫，肯定是那种16禁或者15禁那种感觉，
对，就是比较血腥。
啊、
对，他确实比较血腥，就从里面可以看出很多那种那以前那种类似于杀死比尔。那种
啊，很
暴力美学，
对 B 级片的感觉。
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漫画呢，它是一个这个冷兵器、刀剑题材的这个、
啊、日本刀，
对日本刀的这个题材。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它在欧美火的这个原因
啊。对，挺喜欢这个东西。
对对对，老外就是挺喜欢这种。
哎，是没
刻板印象，
对，没见过，没用过
这个冷兵器。
嗯，
这个主角呢是一个叫千矿的一个小孩
啊，
嗯，应该是漫画里他应该是16、17的样子。然后他爸呢是叫这个六平国仲，是就在漫画这个世界观里啊、
嗯、
是最有名的一个刀匠。
刀匠啊，
他是唯一一个有能力打造妖刀的这么一个刀匠
啊。这样，
对，这是一个超能力漫画、嗯、
啊。
对，
然后这个妖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妖术的力量寄宿在这个刀身之内，然后发挥出不同寻常的能力。嗯、那何为妖术呢？就是这个漫画里还有一个 这个设定就是有一类人叫妖术师，
嗯，
对，他们就能做一些就是这个常人做不到的一些事儿，就
能力系，
能力系，对，比如说瞬移啊，比如说制造一些这个就是你平地里起一些什么
搓大火球，
对，类似这种吧，对，长一些植物啊什么的，类似这种，
啊，这么牛逼。
然后呢，这个主角的父亲呢，就是一个最有名的刀匠嘛。故事开始之前有一个很大的战争，叫这个齐廷战争。
嗯，
对，就在这个十五年前，也就是这个主角刚要出生还没出生的这个时候
啊，
有这么一场大的战争。为了这个战争呢，这个父亲就打造了六把妖刀。
哦，
哎，也最后是在这六把妖刀的这个帮助之下，终结了这场战争。
嗯，
那战争结束了以后呢，父亲就把这些妖刀给
封存了，
封存了，
嗯，
放在他家这个工厂地下室里。
嗯，
对。这个故事的第一话呢，这个先给你介绍一下这个爸爸跟这个儿子嘛，就爸爸就教儿子断刀，
嗯，
就说啊，你要，就是他首先他儿子很喜欢断刀啊，
是
不是那种父亲逼着儿子去从事一些这个继承家业的这个行为，
是
啊，
有断刀的技术考大学加分，
对，考大学加分，就哪怕你不考大学，你也有一技傍身
啊，
是，嗯，
但是呢，这个父亲就告诫这个儿子，就是。你断刀要交给什么样的人，你要心里很清楚，就是这个东西很重要，就是你不能把刀交给那些这个作恶的人
啊。
对，
奥利凡德了是不是？
对对，就是因为你亲手打造的刀，你要对他负责，刀是保护人的这个武器，
啊，
同时他必定他也是杀害人的这个道具，
是剑术是凶器，剑是凶器，剑术是杀人的伎俩，
对对，嗯，对，所以你的这个。就是你的心态就很重要，所以他就这么告诫他。
是，
哎，第一话果不其然，父亲就被暗杀了。被妖术组织，这个叫这个字还挺难念，叫皮卓啊，一个妖术师的组织。
都想不出这哪俩字儿。
皮就是很难写的一个字，卓就是灼烧的灼
啊。
对，为什么要杀他父亲呢？就是为了夺那六把妖刀
啊，抢来自己用，
啊，对，带走了
啊，抢走了，
抢走了，抢走了，然后一转攻势来到这个。38个月后，也就是3年多以后，主角呢就他爸还留了一把妖刀，在家里，
啊，其实七把，
其实第七把，但
四大天王有五个，
对，
非常六加一，
对，但这第七把呢，就是外人不知道
啊，
对，
但第七把是最牛逼的一把，
那就不好说了，
啊，
对，然后主角就带着这把刀呢去追查这个妖术师组织的下落
啊，
就到底这些人是干嘛的
啊？
他的另一个目标呢，就是把那六把妖刀给回收回来
啊，
就不能让这些刀落在这个坏人的手里
啊。那肯定，
对，大概就是这么一个
设定
跟故事，
一个起因，
对，就从这开始，然
后面就是战，
后面就是这个公路片的这个
疯狂的战，
到哪儿就杀坏人。
他第一话的时候呢，就有非常直接的。战斗描写，
哦，
然后他的画面里充斥着这个肢体被
切掉
的这个画面，所以这个可能是
确实很杀
戮
比尔了，
对，尺度比较大的
昆汀
一个方面，故事吧，因为现在我才在看第一话，第一本跟第二本，所以很难说他故事如何，
嗯，
就是他不是那种特别严肃的那种，不是浪客行那种质感的那种，
啊，
对，前面几话里他爸这个角色跟他爸的那个好朋友柴先生就，
嗯，
比较扮演这个搞笑担当的这个部分
啊，
就是会这个故事的推进中就是起一些调剂的作用，他爸就有时候会犯一些傻，然后让他儿子去吐槽，这个柴先生呢有时候也会就是在那个漫画格里就有种两个人在说漫才的那个感觉，
啊，是，
然后这个主角就会吐槽他，你别跟我这应和，
嗯，
也不用你去这个在强调什么的，类似这种，它其实还是有些调剂的。
是，
现在日文版的话，单行本是出到第四本，中文版的单行本应该是刚要出第三本。
哦，
对，
还挺话挺多的，还
对几十话
啊，
嗯哦，
那可以看看。
喜欢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
对，
喜欢朋友可以喜欢一下，
对，
感兴趣吧？
对，但是我看跟小五拿着实体书，我刚瞄了一眼，画风还挺吃的，就是画风我觉得不怪。
对，这个不怪，我觉得有说头的，
嗯，
就是你看他这个画面吧，你总能看到一些你熟悉的元素
啊，是
人物的面庞啊，包括这个场景的构成啊，
嗯，
还有这个主角的这个着装跟这个战斗画面的一些安排啊，你总能看到一些
影子
、嗯，对，但你很难说这个是
他到底是哪谁的影子，
好与不好，
嗯，
对，大概是这种感觉。然后我觉得。好看吧，就也还行。但是你要说像刚才我们聊到了 他的身上的这些光环跟荣誉，
嗯，
我觉得目前来看可能
有点
过
誉，
有点过誉
了，有点早了，主要是
对你很难说，就是有点夸张了。
单行本第四卷也没有说故事发展到一个什么高潮吧？
因为那是日文版，我还没看
啊，
它连载可能还要更快一点，
啊，
所以我
感觉应该是个中篇吧，
连载
50多话吧，好像现在
对
50多话啊，
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就是反正我就第一卷的观感看下来，还挺偷懒的，这大哥
啊，
他有些画面吧，就是
空镜，
对，空白的地方就是没有意义的留白非常多
啊，
对，但是他不是说不会画。就你看他有些战斗场景的时候，那个人物的安排跟远近景的这些配置，还有场景里一些东西的这个交代都非常清楚，
啊，是，
而且战斗的画面也画得非常流畅，就不是那种很跳跃的你看不懂的那种状态，你一路看下来是很顺畅的，
哦，
但是呢抛开这些战斗场景，但凡是两个人开始说话，背后就是空的
啊，
哦，对，大空白非常多，就非常偷懒，
嗯，
非常偷懒，
对，而且我觉得他角色神态画的也挺一般的，
对，表情不多，对，
哦，
就是这几个主，但是主角本身就有一种苦大仇深的这个臭鱼脸，
哦
啊，
是
爹都没了嘛，
你很难说的。后来那个小姑娘的这个表情就丰富一些
啊，
哦，
脸型上有一些通用模组吧。
对，谁知道呢？
但是他画的是真的帅，我都。
对，战斗部分画的还挺爽的，就是你看下来，就是冷兵器的这个战斗，看着还挺爽。但我觉得有点奇怪，是这个主角是左手拿刀，我不知道这是有什么伏笔，还是有什么深意。
你练聚合，这不咱都是左手拿刀吗？
谁说的？不，我意思是他左手主拿刀，
哦，那
他片手的时候是左手拿刀，
哦，
就很奇怪，他刀放在右边。
哦，这样。
对，
哦，
你要说。他都这样吗？也不是，他这个漫画里其他正常的角色敌人啊或者是什么，其实也是像正常带刀的方式那样去带，
嗯嗯嗯，
就只有这个主角是这个左手拿刀，
他是反过来的。
对，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深意，还是说致敬这个索隆，索隆是刀放在右边，但他拿三把刀，
对，
他
嘴上
手都拿，
嘴上还叼一把，
嘴上还带一把呢，
是，
对，不知道什么意思，不知道是不是后来会说啊，是不是有什么深意，
哎，可能有这个埋伏的伏笔啊，
对，哦，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左手拿刀这个事儿很怪啊，就是刀的这个配置啊，它虽然不分这个左撇子跟右撇子，但它这个刀的配置上，它会分你手在前还是在后
啊？对，
就像你握一根棒子，你是右手在上还是
左手
在
上？
对，就正常刀的配置都应该是，右手在上，
左
手在
下。对，
因为刀上有一个这个部件叫木冠，然后这个木冠呢，就是眼睛那个木，贯通的贯，这个东西呢，它。在刀柄上就是方便你手掌去握的，
对，
如果你反过来拿，你左手在上右手在下的话，那木冠的位置是反的，你握起来会非常不适，
是，
但我看他那个画面里那个木冠又没有反过来，
哦，
对，那他左手在上的时候，就是他片手的时候左手靠近这个护手的那个部分，那他握起来是很奇怪的，
是，
所以我不知道他这个是有伏笔呢，还是就是他其实没有注意的这个细节，就是无所谓，
对
对，
嗯，这个确实，你看这个有点日本刀技术，能看出一些很奇怪的地方。
嗯，
可以，我觉得可能应该是伏笔。
嗯，不知道，我不知道。
他既然是以这个日本刀战斗为主题的话，你不可能对这个刀没有研究。
就是同样都是刀剑题材啊，虽然这个《鬼灭之刃》有点魔幻了，但《鬼灭之刃》的这个整体动作还是比较符合刀理的。
是
漫画里是吗？
漫画里，对，出刀跟这个他那个手型，跟他那个刀的这个。态势
对
都是符合道理的，
因为你看小五练聚合，我练剑道，我们都是在练的时候老是一直很强调刀理这个东西，因为日本刀是一个片儿，所以它砍下去的时候，你的砍的方向要跟你的力度是一致，
说白了这个武器非常脆弱，
对，
你如果不好好用的话，它可能就是用不了一下就会折，或者会弯，
对，或者会
劈，那你在战场上你的武器坏了，那好比你用枪，但你枪卡壳了，那不就是很致命？
对，所以说要讲究刀理，你的刀使用是要有这个理，
你要正确的去运用你的武器，
对对对，要有理你才能用出这个刀。嗯，所以其实好多日本动画，你看打起来很爽或者很什么，其实真实情况完全不是那个样子，或者说它是有一些规矩在里面的。
对，
嗯，挺好。
反正就是对这个冷兵器啊，跟这个热血漫画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等他，或者是等他以后火了出动画了，
对，
啊，
再看也不迟。
再看
也这个雪米律师写歌，
对，
啊，
行，
请你林老师，
哦，
唱一首。
对他漫画里其实有一个细节，想再这个重申一下啊，这个主角的目标不是复仇啊，这个就有点太俗了
啊。
这个主角的目标呢，他自己说的很明白，他是为了要这个 要让这个夺走父亲妖刀的人明白父亲的这个信念，就父亲为什么要打造这个妖刀
啊、哦？
对他不是说单纯的就是说
我要给你讲道理，
对父亲被杀了，他要去寻仇。哎，不是这么渺小的一个目标，也合理。主角不能有一些这个。
那我为什么觉得讲道理更俗了？
对、啊，
因为他父亲跟他交代过，他说你断刀的时候啊，你要这个好好思考，你是为了什么去断刀、哦？你要断一个什么样的刀？对，就他作为刀匠的这个本职，
上门找人理论去了。
对
对
对，
有种追求在里面。
对，就是他作为刀匠的这个，就是虽然我锻造的这个是个武器，是个夺人性命的物品，
啊、
但是。
嗯，
我是为了什么目标
啊？我是为了保护他人。
对对对对、
嗯，
这个对主角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有一种，
娃娃最近还看什么吗？
我最近看了一个大巴老师昨晚推荐给我的这个《恶魔》不是《魔王2099》
啊、哦哦，刚开始连载一个动画，
对，现在更六集，很有意思，我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嗯、
你知道因为什么吗？
是动画，
是动画，
动画，嗯，
它是有一个原著小说的，如果没记错的话，
嗯
就是、
但不重要，
对，但不重要，因为它那个动漫改的非常好，因为是。他致敬了很多经典游戏里的场景
哦，
对，如像大家玩过这个游戏，就在里面就一眼就能看出来
哦，
就是他讲了这个魔王来到这个类似于现代社会，
嗯，
但并不是他
睡了500年嘛，
对，他是一个架空世界
啊 ，Link，
对，一个架空世界，然后他出现在就是这个世界有魔法有科技这两个事情都有，
嗯，
他睡了500年之后起来，然后这个世界无所适从，无所适从
啊，是
不
是
什么活都干
不
了，因为他平常学的都是什么毁灭世界呀、建造地下城啊这种技能
啊，
他来现实社会适应不了，那怎么办呢？然后他有一个朋友给他推荐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去当皮套人。
哦，
就是当 VTuber 的，但是他长得很帅、
啊，
所以他就没必要套皮。
哦、
啊，他真人出镜当游戏主播，
啊、
然后他直播那游戏叫什么呢？
但他的人是人的形态吗？
对对，他
是
人
的
形态，
他长得就比较像人，
啊、
帅哥嘛，
对，巨帅。对，然后他直播的游戏叫《血缘灵魂三》，
牛啊，
可以。
对，然后包括他这个刚一开始从那个墓地醒来，不是大宝刚说他睡了500年吗、
嗯？
他醒来那个场景就很像《黑魂三》开头的时候
啊，
主角从那个漂流墓地，
嗯，
啊、不是灰烬墓地、
嗯，
不是漂流墓地、
嗯，
一醒来的时候那个场景就很像。对他致敬了很多这个经典。
他上来一开始有没有遇见这个？
是遇见了一个美少女
啊，
可以，
就
他给他加点儿
啊。
对，就是反正致敬了很多经典游戏嘛，
嗯，狂玩梗，
包括这个皮套人啊，还有这个，还有一些 Fate 里的情节
哦。
他那个勇者就特别像 Fate 里面那个旧剑，那个男 Saber
啊，
金毛，
对，就是他们开大的时候都会解除那个封印嘛，
对、
嗯，就是旧剑开大的时候要得到那个其他13位圆桌骑士的承认，
那这对啊，
他才能开大。
是
然后这个动漫里的这个男主，这个勇者。
嗯，
就和他一样的，
差不多。
对，
有一个吟唱环节
啊，
我以为是要喊出这个刀的名字呢。
他好像也喊了，
也得喊，
也得喊是吧？啊，
该喊得喊。
里面有一个情节，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那个他魔王和勇者一起去探地下城的时候，
嗯，
然后那勇者随手使出了一个魔法，这魔法类似于什么呢？就是可以把整个地下城的全貌直接呈现给你。就是你不用去开图了、
啊、
然后那魔王就会在旁边吐槽、
啊、
你到底懂不懂这些迷宫设计者的心思啊，就每一个怪物和每一个宝箱的位置人家都是精心设计好的、
啊、
你怎么能这样直接破关呢，
还有点逗，
对，就是有这种情节，
轻松向、
就是、对游戏玩家一看就感觉有点感同身受的样子
啊，牛的牛的，
还有点赛博朋克啊2077是吧，
对，
哦是吗，
借鉴了一点吧，
哦
有点元素那种感觉，
科技啊魔法呀、啊、反正这个动漫挺有意思的，
大杂烩，
挺适合玩家去玩看这个动画。
哦，是的，
嗯、
对，豆哥最近看啥玩啥吧？
哎呀，对不起，最近狂出差
啊、
哦，嗯，然后我也发机组了，
就出去了。
对，上周去上海见到了北村有香老师，
哎、
刚正好刚说到了这个，
你这能说吗？
这能说没问题。
黑暗灵魂，
对，因为我都发机组了嘛。
啊、
嗯，然后
叫什么来着？叫什么什么什么第一人来着？
哎、中国采访坂本真零。顿号本身有香第一人现在已经越来越长了、
啊、
嗯，就是一个有一个活动嘛，
以后你也变成那个大兵老师那个无数 title
对
大豆老师，
对，我也开直播
啊，
天天都是黑我的人，我自线
对、嗯、淡然面对，
对，是正好是国内有一个音乐公司叫 Cashmere Studio， 然后他邀请我们有、
哦、
然后有一个本身有香老师的见面会
专访，
对，然后就过去了，然后跟他聊一聊，得亏是日语好，狂一上来就跟他狂聊，
狂聊。
本森老师人很好，他性格就是很温柔，
哎呦，你这跟谁说呢？我也没见着啊。
对，这不跟你说的吗？对啊，现在初步了解一下。然后我之前查过他的资料，他是北海道出身嘛。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北辰有香老师是谁？
就是说你可能不知道这他的人名，但他作品一说你就知道。
你肯定听过，
肯定听过《黑暗之魂》。
哎，
《黑暗之魂》二三，艾尔登法环，
哎，
直狼，
哎，
那个转合金，
嗯，
也有他的作品，
粉丝
音乐家，
御用作品，
对。基本上他的作品就是一听你就知道啊，这是北村味儿，
嗯，
就是这种程度。你那个他的作品是黑暗大气，然后会有一些
史诗感，
然后会用很多的人声吟唱，
嗯，
然后会加一些小提琴这种管弦乐的要素在里面，
嗯，
因为这得益于他从小就是
交响乐，你都小提琴了就不是管弦了
啊，对，管弦交响其实他都有，他都会做，
嗯，
他是一个非常多才的一个创作者。
作曲家，
嗯，而且他五岁开始就是去练小提琴，
哦，
然后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已经尝试创作乐曲了，
哦，
所以非常厉害，
厉害，
你非常厉害。然后他是北海道人，然后跟他聊聊北海道很多东西，就是
聊什么？
他是韩馆出身的人，
哦，
然后我就跟他说，哎，我上次去韩馆那个吃了一个很好的海胆饭，他说，哦，是这家店是吗？哎，一来二去就熟悉了，
嗯，
聊了很多，然后先
聊他很多家乡话是吗？家乡话题，
其实对，聊很多家乡话题，然后就聊到他现在在东京嘛，而且他前一阵子不是从那个 From Software 离职了，
哦，
现在是这个自由身，
嗯，
做了很多很让我意外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做了一个东方同人的音乐，
啊，这能说吗？
能说，他已经公布了，游戏发售了，
哦，
十月份有一个叫做尖帽子的魔法工坊，
嗯，
他做的音乐，
哦，
跟北森老师聊天就说这个确实很出我意料啊，就是他整个尖帽子魔法工坊，
嗯，
它是凯尔特风格的音乐，
嗯，
跟你之前
差异很大，
对，跟你之前听的那个黑暗之魂的里面音乐风格完全不一样，
嗯，
然后北森老师说其实这个是我想做的，他这，因为他之前一直在做那种样子，
工作是工作，
对，
爱好是爱好，
对，然后所以说他想尝试一点不同的东西，所以他这次就换了一个音乐风格，做的很好，真的是特别好，而且大家可以去看看，现在有那个预告什么的，
行，
也大肆肆的，就是直接表明了是北村有香老师给提供的曲子，然后有一段这个算是 demo 吧，
嗯，
音乐的 demo， 非常非常好听。而且真是那天聊了很多东西，然后之后我们也会有相应的报道吧，
哎，
到届时大家
小小的预告一下，
小小的预告一下，
嗯，那么会在哪里发布呢？
那，哎，肯定是咱们站内了，
啊，
请大家进行的关注，希望，哎，未来有机会，比如说来核聚变能叫他来跟大家聊一聊，
嗯，
也挺好的，
哦，
那你联系联系，
我联系联系，我一会儿发微信问
发微信，
对，刚拉到一个群里面，嗯，行，反正就这么一个事儿
啊，
嗯，
最近我就是该看的还在看，
嗯，
简单说一个吧，就《龙珠大魔》
啊，哦，还在看大魔。
对，这集又加了很多新的设定，就是界王神啊，
嗯，
他们那个种族呢是从一个大树上诞生的。
哦，这样，
就是他们那个，
哦，讲界王神的事儿了。
他们那个虽然都是紫皮人嘛，
啊，
但同时也是植物人。
哦，
好的，啊，
所以他为什么发紫？是因为他是植物？
也不是吧，我就觉得这个设定还挺逗的。
那，啊，是。
然后这集也是最新一集吧，也是有那个小悟空的一个变身战斗
啊。
就小孩版的那个超级赛亚人，
是
这次就是那个变身的过程特别细致，
嗯，
就能看到那个头发它那个颜色是慢慢给变过去的
啊，不是一下蹦，
对啊，行，最后时间差不多了，话题还聊吗？可以简单说说，
浅聊，
就说这个开包啊，大家都有什么玄学？
嗯，
就开
这
种
卡，这是实体还是电子呀？
电子
都
实体都行，
啊，
简单说说，
你有实体开包的玄学吗？
哎，我没有开过，但是我就是比如说逛街的时候就看到，
你看人家开包，
对，看人家开盲盒吧，算是，嗯，就某种程度上的开包嘛。
嗯，
我就看他们在那个店里就拿起那个盲盒了以后就狂摇，
哦，对，听声，
对，
就狂摇，
对，
对，然后可能是感觉这个重量跟这个声音的这个碰撞的这个感觉，可能就是
跟你那个
到
上市场买西瓜拍一拍似的。
我好像之前就听说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掂重量没用了，因为里面会有配重什么的，
哦，
所以基本上就是掂不出来了。但他们会根据它这个撞击的声音，能判断出它的大致形状
啊，
哦。对，就是
这不叫玄学，这叫技术。
对，这叫技术。然后就能判断大致判断出这是哪一个东西。
娃娃呢？
要我说，就是大家抽卡的时候最的广大的玄学应该就放歌吧。
放歌是一种，
对，
啊，好运来嘛，
对啊，就是，
哦，
最基础的就是放那些纯粹的好运。
对，前天天导演放那好运来，
天天放
好运来好日子啊，这种，
对
对
对，
然后还有这个稍微玄学一点，就是稍微不靠谱一点的，就是那个跟抽卡有关的音乐，
嗯，
比如说这个游戏王的这个热烈的 决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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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或者放那个赌神。
经典 BGM，、
啊、对对对，
经典 BGM，
对对对对对，那个
对。然后我以前在贴吧上看，他们说放那个 CCTV 那个开场曲，就是每晚新闻频道那个开场曲，
啊、
也有这个奇怪的作用
啊， 啊？是吗？
对，
那个我记得，但是不是咱抽卡的时候都会垫
啊？对
对，电子卡都会垫几张。
对、
啊、对，比如说你再抽一个什么东西，先垫几个普通的什么的。
啊、
你像那个、
万一垫的这个出了怎么？
你是 DNF 强化呢、嗯？
对，然后那个
垫子是吧？
FadeGo，刚才说到 FadeGo，我记得最早的时候 FadeGo 是有这个垫普通池，就垫友情池。
对，
友情池会出一个什么卡来？但那个卡我忘了。
那个一星的那个什么？
对，一星的丰饶
安格拉曼纽
是。然后友情池如果出一个一星的还是二星的丰饶还是叫什么？
哇，来了，
你就别抽、
嗯。
如果出了这个你就别抽。
嗯。
然后你再去垫几个垫几发，然后不出了。这一发你去抽，他出的获概率就高一些。
对，包括 FGO 有这个跑狗的这个设定，就是
对
你如果抽出来新卡，它会在前面加载一段。
对，加载一段。
我一般是一旦有了那个加载，我就不等了，
会 loading，
我就开始狂点。
对，它会 loading 一下，因为新卡是现加载。
我就觉得吧，在 FGO 确实在某些地方就做的特别原始，他、
嗯、
都没把那个数据给你提前给导入。
对，
对，是的，
有新卡它是
剧透了，
临时给你对。加载一点数据会
对，而且你看 FadeGo 它抽卡其实是它那个卡面是有变化的，一开始先转圈，你转什么颜色圈觉得你出什么卡，然后你转完圈之后它然后那个圈会扩散，一条线和三条线
不一样，
出一样东西不一样，一条线是礼装，三条线是英灵，转三条线之后啪卡会转，转完之后会停到卡背
啊，
听到卡背，然后这个卡背什么颜色，它是什么样的属性，但这个卡背有时候会闪会变色，
对，有时候会变彩，有时候会变金，
甚至说这个直接也可能会变、
嗯、
就是卡背上什么直接给你设计了好几个扣，
但是你怎么通过你的玄学来控制这个
就是电嘛，
哦，
要么就电，要么就算，要么就是球，
要么就放歌，
对，放歌就这些了。
对，
然后最近这个宝牌嘛，电子宝牌挺火的，
对，
它那个开包也算挺逗的吧，
对，咱们上期聊了那个就那个角宝牌，它那个是成包成包的，
嗯、
你选
它那个卡就很像实体的卡包，
去往那边靠。你每次进一个卡包，它是很多包让你选，
嗯
嗯，
有些包呢，它那个外观不一样，
对，
哦、
它那个有些包它那个角会窝进去，
就是它那个塑料的那个包装，
哦、对对对，你把它拉到侧面一看，哦，窝进去，那这包、
哦、
他们就说有可能，
本来那些包都是正面嘛，有的包呢，它一开始就背面，
对，
啊、
哦，这样现在有这种的是吗？
对，有些包不是一开始全能看到那个正面和背面吗？
啊、是
背面你得自己去手动调，
对。
但有些它那个一进去就会有几个是背面的包，
那就不太一样。
啊、然后还有一些人讲究，就是说这个开卡呀，你切的比较平整
啊。
啊
就容易、
哎、就是你切那个塑料袋，
不是跟那个阴阳师的
对阴阳师
的
画了符，你画什么？
对，那一个意思。
对你要画什么符就出什么东西。
啊，像那电子宝牌，它那个抽卡就相当于是你先选一包，
嗯，
选包呢有个模仿这个现实中开包那环节，你要划一、
嗯、
划一下
划一刀，嗯、
对。
那哎，那我要是划多了，那卡会被我裁了？
那
不会
哦。
他有些那个人就说啊，
裁来赔你钱呢。
你那个玄学就是，你那刀要切得快，切得平
哦，
就概率高，
稳准狠。
嗯，
对，
魔怔了，真的。
对，包括有一个 Fate 游戏特别的这个玄学方法，就是 Fate 它不是设定上是英灵吗？
啊、
嗯，英灵它不是需要圣遗物才能召唤
啊？对
对，然后我们就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准备各种圣遗物。
那对那什么那个代号渊不是特火吗？
嗯，
真好多人抽卡他就去什么鲁肃墓、孙权墓、
啊，对，也有这种说法，
孙策墓什么的，
啊、
周瑜墓就是去那抽去。
包括也有人去那亚瑟王的坟前抽、那个，
对对对，也抽。
潘
拉对对 对,
对，
这确实是玄学了。
对，但就是聊一聊，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知道吗？这个很多游戏，包括我刚刚提到的这宝牌，都是你选定抽卡那时候，结果就已经定了，
结束
了。
是
后面那些，你无论是这个转包啊、看折角啊，
嗯，
还是切平整啊，都是属于是自己的一个叫什么
心理安慰
仪式吧？
对
对
啊、
嗯，哎，但是很多游戏，哎，也不是说有一些游戏，是不是你还没开始之前，其实它都是已经固定好的？
应该是对，很多就是你可能点进去的一瞬间，它已经固定好了。
你们怪物猎人，
哎，是
有些这个不太智能的这些游戏啊，它这个
我操，
这个出的这个表是固定的，
哎，是
怪物猎人的世界那个时候
护食
关心嘛，它那个就是
珠子跟护食
尾随机，
对对，就是这种就是做的不好的，就是你的努力没有任何用，
哎，不知道他们。荒野会不会再给你弄个破壶
啊？肯定也有，
肯定有，有可能
就是看是什么。
那崛起有那个还能改装备词条了呢。
本来就这么烦那个，
但崛起那个也是尾随机，单机基本上这种
都是
尾随机，都是有规律的嘛。
是
啊 ，Splatoon 也是 Splatoon 那个扭蛋
联网抽卡吧， 可能就是你那个规律就只有做那个程序员才知道，
服务器才知道。
对，行吧，最后给大家留一下话题。
对，反正你就唯一能确定的是你保底出的时候，
对，
这是百分之百确定。
就说到那个保底出，现在很多是那个80抽保底，小保底，160抽大保底。
对，
那很多人都不算玄学吧，他们就习惯一张一张抽。
是吗？
就不去点那个十连，对，很多人就信这个，你知道吗？
啊、哦，
还有这种说法，
因为毕竟这个所谓单抽出奇迹这种事儿时常发生，
玄学嘛，
对，
不然怎么叫玄学呢？
对，
就因为你自己信它是个仪式，所以你才觉得它有用。
你们都有单抽出东西的时候、
哦，有的
有是吧？
有的，
嗯，所以你说这个东西信还是不信呢？
行吗？
嗯，
这期就这样吧。
哎，聊不少，
对，
嗯，
话题也还算挺多了，
是，还有抽奖啊，大家别忘了，
对，
嗯、
啊。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
所追求的完美是我们的桎梏，因为不可预知性总会伴随着我们创造出的每一样东西。
他们是伟大的发明家，愿意接受形形色色的委托，从人格交换机、虚无制造机到幸福存在感叹机，无所不造。如何制造一头称霸宇宙的怪兽？机器如何写诗？当科技发展到顶点，人类该高兴吗？宇宙是否拥有存在的目的？龙真的不存在吗？他们一起面对宇宙中这些无解的难题，还要为谁是更强的发明家争得你死我活。他们是特鲁勒和克拉帕乌丘斯，是闻名全宇宙的机器人大师。波兰科幻文学大师斯坦尼斯瓦夫·莱姆代表作《20个天马行空的脑洞故事》，怪诞、幽默、辛辣、讽刺，恣意徜徉于科学、文学和哲学之间。机核网果麦文化联合出品《机器人大师》有声书，现已在机核网及机核 App 独家上线。